各位三世师，大佛经《首楞严经》第九卷经文现在讲在第七页，就是变无印魔镜以匡扶第三见智的经文刚刚开始啊。这是佛大慈悲无问自说，说出这个无识印魔啊这个境界，让正修的人有个匡正自己的修法，免至落于魔道，所以这是一种很重要的开始啊。第一段是爱无闻身见模式虚失，误迷主人而回宝觉。这一段经文是说明佛的大慈悲心，恐怕有些无闻比丘就是没有多闻智慧啊，对于这个正修的时候啊，对于模式啊没有办法辨识啊。这深深境界学佛的人对于这个模式需要认识啊，不要迷失自己的主人而毁坏自己的宝觉真心啊。那么开头第一就是佛慈缘起啊，佛大慈悲无问自说啊，回止金山再来平息。那么本来想要结束了，可是看到没有人会问这个，如果不提出来说明啊是不行的，恐怕后来修法的人呢、落于魔道，所以佛慈缘起自己无问自说。第一就是恐怕真正要修行的人想要断烦恼了生死成佛道可是他洗心非正，正在要洗除自己心垢的时候，用的不是正法而落于邪见恐怕或者是无印的魔镜，或者是外面的天魔，或者是鬼神，或遭到离昧妄良痴迷妄良之类这个邪神鬼怪来做这个种种的妨碍修行的这个事情如果心中不明啊，就会认贼为直心中对于这个魔镜不了解，不能明白，把贼子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那是很严重的问题，就会把自己的真如这个求证真如自信的这个功能啊都会被他毁坏掉上次是讲到这里，接下去啊又佛以中这少为足，如第四禅无闻比丘妄言正甚，天报已毕，衰相现前，谤阿罗汉身遭后有，堕阿鼻狱。这是佛所主要开导弟子们的这个第二个主要问题诱惑疑中，还有在这个正修之中，疑中正在正修的人这个当中，有人呢恐怕得少为足，少是指的这个四禅的境界，世界四禅天以四禅的境界，这少少的这个禅定的境界啊，把它看作是四国的顺境以此为主，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举个例子说，如第四禅的无闻比丘就是有一位比丘啊，他没有多闻的智慧他对教理啊不曾去下过功夫他没有多闻的智慧啊，但是他很爱修行，对禅修禅的功夫啊他很有心要学佛要学习所以他这种人呢在佛经里面就称他叫做无闻比丘没有多闻智慧，而是出家修行的这个比丘他妄言正甚，没有正甚果，自己以为已经证到圣果，就是把四禅呢当作四果 那么他这样子做，一旦升到第四禅天，第四禅凡夫天的广果天五百大劫，外道天的无想天时间也是五百大劫。他升在天上之后，五百大劫的天报已经完毕，最后啊，衰相现前。衰相就是天人要死的时候啊，他会有这个不好的现象出现。那么这个天人凡是要命中啊，有五衰相现，五种衰相。这五种衰相啊，第一就是他头上的天冠啊，头上的这个戴的这个天冠，那个花会卸掉，头上发尾啊，发尾尾是尾线。他第一，如果他将死的时候，头顶上的天冠的花自然会卸掉，这是第一。只看到这种情况就知道这个天人要死了。第二，腋下汗流，将死的天人啊，他的手腋之下会流汗，鬼狼咖啊，我不要逛街火车三回啊，要猛男跟我这鬼狼咖啊，鬼狼咖就是一个腋下，双腋之下，这个双腋之下哦，平常它是天人不会出汗的，天人的身体很香洁很清净，不会出汗，可是他僵死的时候啊，鬼狼咖这两边腋下就会出汗啊，这是第二个衰相。第三呢，天人穿的衣服都是很干净的，不用洗，一样就是干净，因为他们身体干净呢，不会出汗了，所以他的身体呀、平常衣服穿得很干净，不用洗，可是他临死的天人呢、他的衣服就会脏了，发现他的衣服有脏乱，那个脏脏的这个东西出现在这个衣服上，这就显示这个天人快死了，这是第三个衰相。第四啊，身体臭味，天人的身体一向是很香洁的，不会有臭味，可是这个临死的天人啊，临死的时候他的身体会出一种臭的味道啊，好像世间的腐臭一样，他会出一种臭的味道，让别的天人闻到啊不喜欢，立刻他啊，这是第四。第五啊，不要本座，他平常受用的环境啊他不喜欢了，就在处处都不适合。天人死比我们人间的人死啊更苦，为什么呢？天人将死啊，他有宿命通，他知道死掉之后要到什么地方去，如果他死掉要转生到这个畜生道，那他痛苦得不得了啊，天上的享受突然之间堕落在畜生道，那还受得了吗？所以这个天人临死的时候，他会知道他要死掉之后啊转生到什么地方，那么这种的痛苦啊是世间上没有的。如果是人啊，什么时候死不知道，莫名其妙的死掉了，死掉要转生到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这样子还没有那么痛苦。知道死掉的时候要到什么地方去，那是最痛苦的。天人有这五衰象限啊，这个五衰象限的时候啊就知道将死了。而这个无闻比丘啊，他修第四禅，得到第四禅的禅定，升到第四禅的禅天啊，升到禅天之后啊，然后他享受了五百大劫的这个天上的果报啊，这五百大劫的天上果报享尽之后啊，他结果就要堕落了，是吧？临时的时候啊，他这个死相现前，知道自己会死啊，那么因此他发现，哎，佛不是说阿罗汉没有生死了吗？我已经证阿罗汉果， 他把他的这个四禅的禅定啊当作阿罗汉果。我已经证阿罗汉果了，为什么我还要转生啊？所以他就会诽谤佛说阿罗汉没有后由，这是骗人的，因此他就谤佛所以说谤阿罗汉身遭后由。他诽谤说佛说阿罗汉没有后由，不会再去受生，有是有生死有轮回，佛不是明说像阿罗汉果没有后由了吗？可是我现在要堕落在后由，还要再去受生，那么这个佛说的话不是真的，他是骗人的。那么因此他就谤佛说我证阿罗汉果了，他的身体还要遭受到后边有个生死的身体，这样子阿罗汉没有生死是假的那么他一谤佛呀，这个大妄语，这个谤佛的罪业很大，一方面以四禅当四果，这个是大妄语一方面诽谤佛说佛的说法是骗人因此谤佛，这个罪过最大，当下就要堕落在阿鼻地狱到这个最苦恼的地狱去受苦。这一段文啊我是先顺着文字做消文解释，然后我们在研究啊注解上面他的说法也得需要说明。各位大多数都有圆觉法师的讲义，圆觉法师的讲义里面呢这一段文他怎么说的，他引证制度论的文字说他这个经文他的解释在第22卷页码就在1353，你把它记起来回去找这个注解查查看页码在13531353页在1353页里面大致是这个页码没有错，否则的话你一查它是这一段文的解释它这一段文的解释到最后啊有三行多的文字说，制度论云有一比丘私心自修无广文会不是诸禅三界地位，修的诸禅统未出国，他这个统字是错的，原文是变，他这个是印错，应当是变未出国，不是统字这个注解里面的统字应当要把它改成变，方便的变，变未出国，乃至四禅变未四国，命欲尽时见中阴相，变身邪间，谤无涅槃。罗汉有生，一世因缘即堕迷离狱中，盖经论一事详略易耳。这三行文字啊老师告诉各位他是抄执掌的楞严经执掌这个清朝初年有一位达天通理法师，他著楞严经叫做执掌书，如指诸掌啊，执掌书，认为他那个注解简单简明如指诸掌所以叫做执掌书。他这一段文完全抄执掌，可是他抄的方式啊有个问题从这个一世因缘即堕迷离中这一段文上面完全是抄的，抄这个执掌下面盖经论一事详略意义也是执掌，可是它中间呢中间略掉105个字，它在这中间略掉105个字啊是为什么把它略掉啊，是执掌会通经论的这个文字，执掌啊它会通经论就是这里经文所说的跟这个制度论的论文所说的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啊它加以汇通，执掌加以汇通，而汇通的并不理想，汇通的并不好，那他不敢用，因为这个汇通不好不敢用就把它略掉， 可是这样子有头有尾啊，而中间把它略掉啊，使人莫名其妙。他引证这一段文啊，实在是啊不得法，我会觉得很奇怪。这位老人家下了这么大的功夫注解，而对于这一段文啊，把人家的抄下来而拢成这个有头有尾而没有中间，简直莫名其妙啊！他为什么不抄呢？因为这个中间有105个字啊，我也把它念出来给诸位做参考吧。执掌原来就接下去啊，就在刚才的这个基多尼尼狱中，于是因缘基多尼尼狱中这个文字之下，执掌有下面一段文，他说：今缘无闻比丘之论中有一比丘，今缘无闻比丘就是指现在经文，现在经文所说的无闻比丘就是制度论里面的有一比丘，制度论里面写有一比丘，不是写无闻比丘。无广闻会称为第四禅者，这论中 修的初禅乃至四禅，这是对照这里说的他没有广闻之智慧，修四禅当作四果啊、就从就是论文里面的从初禅到四禅他们证到了，所以说这个无闻比丘证到这个境界。妄言正胜啊、这里经文所说的妄言正胜呢、啊，即论中变为初果乃至四果，就是论文里面所说的他把四禅当作四果啊、这个文字，这个没有问题。接下去会通的就是问题，天报已毕即论中命欲尽时，这里经文所说的天报已毕，我们现在经文上有天报已毕这一句话，这个天报已毕这一句话就是论文里面的命欲尽时，这个对不上啊，因为我们现在经文所说的是天上的五白大劫的果报已经完毕啊，可是这里论文不是这样说，论文是说他这一生修在四禅的人呢、啊，命将尽的时候是当生，还没有升天啊，这个要特别注意啊、哦、就是论文里面说的这个比丘啊，他正四禅的时候还没有升天，没有升天呢、啊，看到天上的天报现前呢、啊，他就已经知道命将尽，要升到天上去，到第四禅天了啊，这就是命欲尽时。可是我们现在经文所说呢，是天报享尽了，五白大劫过了之后，天报享尽了，已经完毕了，这完全对不上，所以他不敢抄，是抄下来自己找到麻烦了啊！一个是天报已毕，一个是命欲尽时，命欲尽时完全对不上，一个是人间刚要死，一个是天报享尽了要下来，完全不同，这是这个他不敢抄。抄下来我自找麻烦。接下去说衰相现前，经文里面的衰相现前呢，论文里面第论中见中阴相、这里经文是说天报五白大劫满了，注意听啊、哦、天报五白大劫满了将死了，天上的五衰相现，天上的五衰相现前了，那么经文说的是天上的五衰相现，而论中所说的是中阴相现，中阴相现是指第四禅的中阴身啊，要升到第四禅的中阴身相现，就是说这个无闻比丘啊，在人间修的四禅成就了，要升到这个第四禅天，就是广果天，他要升到第四禅天了、啊，哎，这个时候他就身世禅天的中阴身显现，中阴身显现，这个中阴身一出现呢，就要升到四禅天了。他一看不对呀、啊，我是正阿罗汉果啊，为什么会有中阴身显现要升到四禅天呢？所以论文所说的跟我们现在经文所说的完全的是不同啊。我们经文所说的。是已经升到天上，五白大劫满了，衰相现前。制度论所说的是在人间修四禅完了啊、要升到这个第四禅天的那个中阴相现。一个是 天报响定将堕落，一个是还没有升天将要升天，这完全是两回事。所以这个讲义不敢抄下来，他说不抄不抄，你这个中间的文字你没有再加以解释，叫人莫名其妙，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啊。所以我从前看到这里呀、啊，我们把它对照出来，发现就有这种情况，就觉得这个抄的时候啊，老人为什么不注意到这个问题，应当不必这样抄，顺着文字把它解释就好了嘛啊。所以呀、啊，应当要知道经文所说的不是释迦牟尼佛式的那个无闻比丘，注意啊，不是释迦牟尼佛式的无闻比丘。经文所说的，我们现在这个楞严经所说的这个天报已毕衰相现前，这个人呢是在五百大劫前在其他的佛的面前呢修这个四禅定，修四禅再到四禅，以为是四国，他升到头这个天上，到四禅天的广果天，五百大劫满了啊，衰相现前了。那么这个衰相现前的时间正好是释迦牟尼佛时啊，知道吗？时间有没有弄清楚啊？他是天报，他是久远五百大劫前一个无闻比丘啊，四禅成就了，升到这个天上，天上五百大劫响定了他要堕落的时候正好是释迦牟尼佛时，就是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间啊。那么这个论文所说的是现在才要生，那么论文所说的无闻比丘的释迦牟尼佛式的无闻比丘，那么这样应当要知道啊，五百大劫前有一个无闻比丘啊，已经四禅成就了，升到四禅天，在广果天五百大劫满了啊。那么因此啊，他这个衰相现前才发现自己不是阿罗汉而不承认自己不是阿罗汉，而是认为是阿罗汉身遭后有，那么一谤佛他就堕落地狱了。那就变成了有两个事情，一个是五百大劫前修成四禅天的禅定，误以为是四果，升到四禅天广果天呢，去享受五百大劫的天这个天的福报。五百大劫满了将要堕落了，衰相现前，这个时候正好是释迦牟尼佛时，这是经文所说的话啊。而论文所说的是释迦牟尼佛时也有一个无闻比丘，跟五百大劫前的那个人相同，他也是没有多文慧，不了解教理，那么四禅当四国他四禅成就了，他就以为证到四国了，那么天上的中阴身显现了，他认为怎么会有后有啊，因此谤佛而堕落了。这个释迦牟尼佛是的这个无闻比丘啊，是还没有升天就已经堕落了啊，这个问题更是严重啊。那么我刚才这个解释啊，不是我自己闯的，古代有一部注解呀这个有一位叫做祖安法师啊，他著了一部这个楞严经补仪他在楞严经补仪里面呢曾说到这个问题他说现在经文所说的跟这个大智度论所说的是两回事他们是不一样的，不能奉为一谈。所以他说这个经文所说的应当是五百大劫前在其他某一尊佛前修四禅定，升到四禅天，五百大劫享受满了，将堕落的时候正好碰到释迦牟尼佛时那么这是一回事。大智度论所说的是释迦牟尼佛时也有这一种无闻比丘，释迦牟尼佛是也有这一种无闻比丘，他是还没有升天，那么看到天报现前呢以为是阿罗汉也身遭后有，又是谤佛又是堕落所以是两回事。这个祖安法师他名字叫做可观，祖安法师的注解里面他说 那你这个说法有根据吗？这虽然我现在呀、啊、在中文藏经里面找不到这个根据，但是佛经并没有完全翻成中文啊，佛经还有没有翻成中文的？还有很多，也许有中文有这种说法，可是他没有翻译过来，是因为还没有翻译过来，失传了，不是没有这个根据，这是一种说法。另外啊，翻成中文的藏经，也还有很多啊失译人名的，或者是已经失传的。中国之乱真是可怕，每一个朝代换一个朝代就是大乱一段时间，最长的时间乱成上百年，最少也十年八年。这一乱就把佛经都遭到破坏，这种情况很平常。也许已经有翻成中文，可是被消灭了，不存在了，这都有可能。所以我这个说法，我认为经文所说的是五白大劫前的那个无闻比丘，不是现在的那么这个说法我是根据这个祖安法师的这个注解不过只有这一部注解这样说，其他没有。可是其他的注解呀，彼此抄来抄去都是抄是相同的所以我认为祖安可观法师他的注解很可参考，值得我们参考，这样子才不会像讲义里面抄成最后啊不晓得该怎么办，把头尾抄下来中间去掉这中间去掉让人莫名其妙，中间写了什么东西假如不去对照当然不会了解它的内容像我这会对照看的，我就会看出它这个问题存在。所以对于这一点呢我认为祖安可观法师的说法非常可靠，值得我们想学习这是做参考了那么经文讲到这里，因为有这种问题就把它提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像这个无闻比丘修成四禅了要修成四禅谈何容易啊，谈何容易啊，我们想要修个未到地定就不容易哦，别说是初禅啊，何况他正到初禅正到四禅。所以这种的修法还是下过很大的功夫，很不容易。而一旦到了这种境界，因为教理不通出了这个问题，相当相当可惜。所以佛的大慈悲心啊，就是为了这一类众生，如果不加以说明清楚，这一类众生就要堕落，很可怕。而且一堕落就是无间地狱，受苦无穷，最起码一百大劫那不是说好玩的，最少一大劫也不得了了，世界成住坏空一次啊。所以佛说到这里呀，像这个无闻比丘之类，假如不加以说明啊，它很容易发生这个错误，这个错误一旦发生问题很严重的。所以佛讲到这里呀，警告大家，你应谛听，无尽为你仔细分别，这是佛的最后叮咛如指阿难跟在会的所有听众，你们大家现在哈，应当要注意听，地是审时，时时在在习而恭听，要很用心的把后边五十印摩的文字啊好好听下来无释迦牟尼佛自称，我现在就会为你们呢仔细分别，很细心的分别。这个仔细呀、北部的客家对人说对人说客气话我要谢谢你呀、按字色，就这个仔细所以可见呢古代用的话语很多还是与客家话相通的这里也有一个是这个文字上的问题跟各位说明。一般流通本的讲义 无尽围炉仔细分别的子字啊，加上人字旁，加上人字旁，用人字旁的子，这是不对的。虽然两字可通啊，但是经文原来就是子女的子，没有人字旁。经文原来就是子女的子，没有人字旁。而这个楞严经讲义，就是圆印法师的讲义，很奇怪。第一次上海出版的就是这个子字，子女的子，没有人字旁。可是到了台湾民国60年出版的这个新标点的这个版本啊，他就把这个经文的子字加上人字旁，连注解引用正脉，正脉本来是没有人字旁，他也加上人字旁，连加两三个这个子字，这个很奇怪。我觉得他当时印这一部书的人为什么印加上人字啊，这简直是莫名其妙的加，何必加，加没有意义啊。所以我为了这个加，我才重新把这个经文就是讲义的经文把它矫正一下啊，矫正一些这个问题来啊。那么因此啊，经文原来就是子女的子，没有人字旁，有人字旁是错的，原文没有人字旁。所以无尽围炉仔细分别，就是现在我们经文上啊，这个子女的子啊，没有人字旁，这要注意啊，这是文字上的问题。佛的话啊，佛持缘起的佛的话讲到这里，接下去是结集经家呀，叙述当时经众啊。当地众恩啊，并所有的同类的有学的大众啊，起来向佛顶礼啊，感谢佛这个慈悲开始啊。恩啊起立，并其会中同有学者欢喜顶礼，福听慈慧。这是结集家啊，把当时实际情况把它写出来。恩啊听到这里呀，起来了，想到佛的大慈悲心，我想必定感动的眼泪流出来。如果佛不说出来，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有这个五世印魔？这个魔镜谁知道？不可能有人知道。这是佛亲自证道的境界，他要叙述出来，给我们后学的人啊，能够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免至发生问题。所以当时阿难非常非常的感谢啊，深深的感谢啊，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表达啊。同时并其会中，会是楞严法会，并其这个楞严法会的大众当中，同有学者，有学正在修学菩萨道的，正在修学正修的这个耳根三脉或者是25圆通任何一种法门啊，不但是耳根圆通或者是25圆通，只要你是修学佛法，这些道理都要知道，不知道就会出问题啊。所以这是只对有学的人说，有学正有可学，正在学的时候，就是学生正在学的时候，无学不用了，无学是佛阿罗汉以上，他已经断惑证真了阿罗汉最起码他已经见思断尽，见惑88识，思惑81品，通通都断尽了。因为他的烦恼已经断尽所以他不在乎后面的魔镜跟他没有关系，因为他已经超出无印的境界了。所以无学不在实现，无学不在其中，所以只对有学而说，只对有学正在修学的人说这个话。我们大家都有用的啊，所以纵然我们不是修耳根圆通，或者是修其他任何法门，这些魔镜都需要知道，不知道都要出问题。所以同是有学的人欢喜顶礼，大家很欢喜啊，没有想到佛的大慈悲 会把这个五十印魔的魔经啊会指导我们啊，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在他法喜充满的这个境界，所以欢喜向佛顶礼，五体投地顶礼下去啊，福听慈慧啊，福是至诚恭敬的服从接受佛的教化啊，听佛的慈悲的指示啊，会就教会啊，佛的慈悲教会，我一定要按照这个方式好好的把它听起来啊。